好，我们接着刚才所说的，所以这个问题啊，就是提供了我们一个很好思考的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假如我们在修行，我们认为我们的观念已经养成，可是好像没什么作用。好，好像道理很容易懂，可是对我们的身心调整好像没什么感应。其实我讲的这就是感应，这就是我们所谓佛法的感应在这里。我们感应不一定要看到光，看到那个有时候，我想看到很多人都喜欢看光，那你要看光去抓萤火虫就好，啊，那没什么意思。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很多修行，整个我们现在的整个教学里面，我们缺少一个检查你的观念的一种检查的机制。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啊，这个自己最清楚，就是说有时候当然师长也有在这方面发挥的一些作用，就是说看你懂，可是好像烦恼的对视啊，或是化解就一段时间啊，不要求他马上变化很多，可是化解就是说他以前的烦恼升起来，是不是还直接有力的马上升起来，还是已经开始有一种是吧，有点拉扯。烦恼起来开始产生拉扯的作用，这表示有感应。如果就是说学归学，烦恼起来也是毫无遮拦的就马上就起来的话，那这个好从头思考了。所以说你要看你整个观念是不是改变。这个整个学佛里面，假如是一个正见的话，应该在你的身心上会产生一个正确的判断能力会出来。即能舍离，不执着，而且能舍离。彼有如是通达了知，即施则力多修习故啊，能入正性离身啊。这就见道，乃是这样的一个修行。到最后，只要能我们的修行，为什么要禅定？为什么要戒力？其实真正解脱不必然要有禅定，不一定。那只是有些人的慧不够那么强。所以他必须要在一个禅定的基础里面稳住他的心，以便于他能直接观破这种烦恼的纠结，才能观破。那为了修禅定，就发觉说禅定的因缘又从哪里生？没有戒不行，所以要持戒修定。那我们有些过去在大德在佛陀那时代直接证阿罗汉，他们是怎么样？因为他们的根性啊，什么烦恼比较少，而且智慧高，在因缘具足的时候就突然醒了。我们所以说我们在梦中里面要让你梦醒来，是要把梦在梦中里面把梦一块剪掉，到时候整个梦都不见了，那突然醒来，就有这种事吗？只要梦中有一个适当因缘让人醒来，有没有必要去解决梦中所有的事情？不需要。现在所有的修行就是在梦中里面，虽然还在迷梦心，可是你看，像我们修唯识好了，唯识的准则是什么？就让你在迷梦当中观察梦境为假。那开始迷梦当中观梦境为假，让你跟梦境产生一个慢慢分割的一种现象出来，不会在梦境里面增长迷梦的心。在梦境当中让你的迷梦的造成梦境的这个来源啊，慢慢因为修行啊，让那个迷梦心慢慢微薄，薄到最后就行了。所以看我们的因缘，看我们如何能恰当有力的去激发你突然醒来。所以开悟啊，就是一个念头。就你醒来有没有慢慢醒来？我最近要讲个叫醒一半，另外一半还在被梦中鬼追着，还很可怕。现在这一面知道那是假的，有没有这种道理？醒来就醒来吧。所以醒来是一时，可是在修行过程当中要慢慢累积到那个醒来那一刻。所以其实就在掌握那个最紧要的一刻，那个最关键的，你看啊，我要讲到此生彼生， 此生彼生不是从此到彼，是此彼本来都是互相依赖的，所以只要一把灭，其他就灭。我因为我，所以我执着有这个桌子，有这个椅子。那因为我就知道有一个不是我的桌子椅子，那因为我就知道有你们这些人，因为我就知道有这个房子，以我为中心跟大家产生很相对待的关系是无穷无尽的，对不对？那今天我要破除执着，要不要说先把我跟桌子的关系跟破除，跟房子的关系破除，有没有必须要？有没有需要这样？不需要。其实只要中间这个一法不存在，一切相互依赖的法当下全部不存在。所以啊，我们在无量劫里面形成的一种观念是，看起来是环环复复，扯也扯不开啦。我这个意境很难讲清楚啦，我只能讲说我们的心念啊是切也切不开，完全是这种烦恼啊裹在一块了。以一个烦恼产生所有的烦恼，是烦恼跟烦恼也分不开了。可是在断烦恼的时候，就解脱啊正果某一个阶段的烦恼是破，是怎么样？是全部破了。当然更深细的果报正果那另当别论，就某一部分的烦恼破，不是一个一个破。就像梦醒来以后，梦中的问题是一下解决。好，是梦中，梦中有中一些病啊，不是要说啊，我终于把梦中的病治好了以后，终于醒来。这当然哪有这种事情呢、啊？是醒来以后才把梦中病治好，知道吧？不是把梦中病治好才醒来，是醒来才把梦中病治掉。你就算梦中把梦中的病治好，还在病，对不对？知道这个原则吧？你就算把梦中所有病都治好，还是病啊。唯有醒来啊，所以不了解这个道理啊，盲修修修修修，在梦中里面穷其一生勤苦，这里绕那里绕，跟解脱无关了、啊，跟解脱无关啊。好，记录正信离身仪啊，由修道立，见离诸欲啊。这时候从入出道，然后慢慢又向上。比由师则见到二种力故啊，随其所应断出烦恼啊，为不现行断故，而其一分断故。这时候就是由师则力啊，我们如果见到位以后，开始就是开始也照着这样修行啊，开始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一直上去。那以我们现实在修的时候有两种断，一种就是不是真的断，是扶助。扶助啊，就在修行的里面有一种扶助，就为不现行断啊，就是施则立扶啊，不是真的断烦恼。像我们在修行啊，在这条路里面，我们在断很多烦恼有两种现象，一个是直接修观，直接以真实智慧啊，如实智慧直接断烦恼。我们现在还没办法，可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建立正见以后产生的一种降伏力，这种降伏力就是不现行断，就不是直接断。那有些是一分一分断，那就很真实的断。那我们现在透过正见以后产生对烦恼的直接的压住，那这种压住啊，能不能真正解脱还不行，可是是一个重要的，这已经很难了，很难了。而且啊，我们讲说如果产生这样的功德啊，已经一分一分跟出离相应了，这也是世间任何果报啊，三界轮回里面啊，都很难找到这样相等的果报了。看似为解脱，可是就世间来讲，这样以出离相应的这种感应的功德啊，世间也很难取代。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啊，我们世间人啊，要为善去恶，修行人也知道为善去恶。差别在哪里？有没有差别？我们也为善去恶，外面的人也为善去恶，世间的伦常道理不是就为善去恶吗？那我们也为善去恶，那为什么果报不一样？正见不同。我是用什么心情来为善去恶？你是用有善有恶的这种世间执着的心情来为善去恶，所以还在世间走。 我是了解因果的道理，缘起的道理，来知道要回善去。我修的是出离的，果报不一样。所以你看，啊，边边要让你走，啊，想要果报不一样，因为脑袋不同，这就智慧财产权了。你看，哎呀，你们坐在这里啊，做什么事情都没做，那你就跟人家领那么多钱，不然这个你有，不然你就拿那个同样脑袋来啊，就差这里啊，对。有人说，哎呀，我们做那么多，这个不公平，世间有三毒啊，愚痴毒很重的。一个愚痴跟不愚痴，你没有智慧，哇，很辛苦在用功。那有的人说，他只是脑袋好，就领了那么多薪水。我这个脑袋好是过去是辛苦来的。我这个脑袋来不是生下来偶然突然好的呢。不是吗？那有的人就坐在那里出一张嘴，哦，领的薪水也很多。有啊，有一份功德就有一份作用啊，何况解脱还真的是靠那一份智慧，是，而这个智慧也都是过去从身体力行观念养成，也是辛劳了很久才养成的，所以我们包括我们现代人的人凡夫的智慧，这个都不是一下子来，也是过去累积来的。那当然我们除了世间智慧之外还要出世间的，那出世间智慧那更是长期累积修行来的。所以我想说，你看一个具有正见的人，他修行感应就完全就不一样。好，有修道力就近离欲，如是由前二种见离贪欲，有修道力心得解脱。这个我为什么要提这个，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所期待的正见是要这样的修行，这样的清净啊，才是修行的一个最重要的开头。所以整个教学啊，不再是我们从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我们整个教学、整个修学佛法，不再是我们听很多东西，而是你能不能形成一个方向感出来。所以我上次跟大家讲，不是你有很多的地图，而是你到底懂不懂回家。不管你地图读过多少张地图，我这个跟我无关，我也不在乎你读多少张，我只问你懂不懂回家，就这样啊。所有的知见就是那一份一条能回家的抉择力，是不是？所以整个教学的目标就是，不是一个课讲完换另外一课，一个课讲完换另外一课，是所有不同的课从东边讲熟西边讲，就是要让你知道路，所以修学就不会凌乱，不会这里听完就这样 一套，那完听完一套，不是。你今天不同的法师听我都欢喜，所以有时候不完全由单一个法师，要多参学啊。为什么？每个法师有每个法师学习讲授的一个善巧，可是你不要把它分割来，你要把它回归成你自己的回家的方向感。你要是听这个是这样，听那个是这样，而且不懂得去把它消化掉，这样的听闻是没什么用的。好，那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讲完以后，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第三页的第四行啊，是余住勤修习。这个就是说，我们累积的条件以后，再过来我们要练习什么？如何让心不散乱？如何累积心专注的这一份功德，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必须要开始了解修行禅定的一些观念啊，从这里开始就开始细谈啊。好，那我们的余住就是心安住在一个地方，心能放得下来，心能在那安定下来。那现在我们要看啊，所以说这里面就牵扯到说我们住不住得下来。我们像比如念佛，已经给你一个站稳脚步的地方，让你心安住，可是你放得下来吗？你在念佛的时候能不能专注？所以我们很多啊，就是说我们假如没有这一点机会啊，没有时间去 去揣摩去磨练啊，你会以为修行很简单。那其实修行有没有那么难？有的人这样讲说，哎呀，像我们现在末法众生怎么样怎么样哈，很困难。末法，可是你们真的是末法众生吗？你也不知道。好，你的因缘都不知道。而且我相信你们的因缘也记住。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就是我们如何就我们的所缘啊放下来。就是找对一个做功课的目标。每个人其实佛法很广，我们现在的修学方法经常把它简略到有时候其实真的是就好像说这个医生啊感冒的也吃那个药，骨折的也吃那个药，什么病都吃那个药。其实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法不是这样，佛法是很务实的，他很清楚的而且很详细的观察你的需要，然后再给你方法，不是每个人一样的方法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看，我们现在在佛法流传到现在已经变质了多少，我们很少能针对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方法，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很少有机会而且有幸去了解每个人所需要的是什么。不但是我们很少，连你自己都很少去用心了解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们是台湾人，这个我当然知道了。哎，你是怎么样的人？你必须要在这个点上，就是很清楚你到底是什么病，然后找寻医药，而不是就是说我今天很想修行，这个大方向很清楚了，然后我就抓个方法就修，这都是太过于草率。佛法不是这样。好，我们来看啊。出于总标，于是别事啊，就是先列出大方向，所言即自体，差别并作义，心乱助思量，修定出离果。他为什么要用的？这个让你背啊，背了以后你就知道，以后这个对整个修禅定的那个钢骨架构啊，不用零零散散，因为如果你一下记很多，记不清了、啊，清楚，所以他给你简单。那如果你了解所缘，你背好了，可是因为内容知道了，所以你就说他这里所言是有三种。什么叫三种？要有三种。那字体是什么？这个后头我们讲，他先把大纲给你，那我们后头我就有底下用那个线哈，就是说他这一段啊有讲几个部分：所言、字体、差别、作意、心乱、思量、修定、出离果。有几个部分就是以下。就这一段要谈，那我们现在讲所缘，言所缘者有其三者，外上及以内，此三所缘身因之住有三，自体心无乱。我们讲三就是三种目标，其实这个讲三是简单说的，真正的所缘啊有好几类。那我们简单来讲，我们有一种叫进行所缘，进行就是清净的净，行动的行，进行所缘。那进行所缘呢？简单讲有五种方法，我们这里没有谈到，我们这里讲三种啊，所以那是法的不同分类。我们先来讲这个，然后再我们回头来讲，好，因为我没有列出来，不过这个就是你们听一下有那种概念。那因为它的范围很广，可是你要知道，我希望就是有些东西也，假如有机会，大家可以细心再去看也可以啊，或者真的必要，我们也拿出来讲也可以。我现在就因为我们的时间也很有限，那不过取一个概要，知道说佛法真正的内涵是怎么样，而你了解这个概念以后，你就有一个选择的机会，进行所缘，就是说清净你的烦恼。你有什么样的烦恼，我就开出有几种方法。假如你是贪欲很重的，我就给你讲不净观。不净观就是你的进行所缘的一个缘，就是要。你还要贪欲很重的人，我就给你不净观，对治的烦恼。 再过来，你嗔恨心很重的，我就给你四无量心慈悲观。好，嗔是不是也是烦恼？好，那就针对这个来对治。再过来，缘性啊，就慈悯观了，是慈悲观哈。在缘性缘起，缘性就是因缘的缘，性别的性，缘起法的缘起啊，缘起，缘性缘起是怎么样？来，因为我们一般众生啊，比较愚痴，愚痴什么？把世间法是因缘的、啊，合合的看不清楚，而执着为真的。那一旦执着为真的，你就没办法解脱，你就会被束缚。所以缘性缘起啊，是告诉你从几个角度来看每一个法不会单独升起，这很重要。我们的智慧是从这里升起的。所以为什么我在讲课里面一再很多，在讲课的时候我很少给你们单一思考面，为什么？单一思考面对某些人学起来很轻松，你就讲一我就听一，讲二就二，你跟我讲多了我就乱掉。可是问题啊，讲一就一，二就二，反而有时候啊会背离的缘起法。因为佛法是此生彼生，只要这个对象不一样，答案就不一样。我希望大家对这个道理啊，慢慢有机会去用心去体会，因为这是重要的一个法则。而这个法则不是一个观念而已，它能松弛你对世间的僵硬看法。我上次不是跟他讲吗？这个杯子大不大？啊，大，小，小，大，怎么样？不能谈啊，怎么可以谈？我又没有给你标准，我拿小的就大，拿大的它变小。所以我这样讲它大不大，你不能回答、啊。死不生彼怎么会生？对，请问我胖不胖？你当然可以啊，就你的标准，就我的标准，我还很苗条啊。好，当然也很胖啊，胖不胖那个看标准在哪里了。在标准不出来的时候，答案不能出来。此人好不好？你们就知道了，就不要随便讲了。就这一点，他刚才骂我这一点坏。可是刚才啊，他还在做一些事情，他还煮了一顿给我吃，这一点好。好坏，没办法说。所以你会说，就事论事。这就是智慧吧。开始不会用一个单一角度，因为你从缘起，这是缘起法的法则思考，产生这种正见以后，对事情的思考就是产生这样一个相应的符合事实的这样的态度就出来了。对，所以这样天气好不好？你不但问我们这一群人，还在问底下的动物啊，你还没问他们呢，他们有的希望下雨的，有的希望晴天的，你还没请他们投票举手了，一举手就乱七八糟了，什么各说各的，啊，的确是各说各的、啊，对，像我们在以前要，我在金门当兵的时候，只要坐飞机回到台湾，就希望一直下大雨，为什么？飞机不能飞，我的假期可以一直延，最好台风，只要听到台风，好高兴，很感恩，三宝加倍。你们说三宝加倍不要下大雨，我那时候是祈求三宝加倍，尽量看有没有台风，哎，一个接一个都没关系。你只要回去不背，我就可以一直演。这样啊，标准不出，所以我们讲缘起法就是这样，在进行所缘当中，对愚痴，一个是贪，一个嗔痴，现在愚痴，那这愚痴的产生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对事情啊太习性强，而且呢不能如其所如的看到事情真相，对不对？事情其实是因缘生，可是你就把它看成实在的。所以我最近在提教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执着？像你现在为什么对有执着？你就要问呢、啊，一个修学人就说为什么？比如说我对感情为什么执着？ 就是现在世间人最容易最难以割舍的。那为什么会执着？因为你认为他可爱吗？可以让我爱，对不对？他真的可以让你爱吗？你看清楚。对，他的长相可以让我爱，可他里面的我还不知道，对不对？那如果你还能知道你用啊，他虽然可以让我爱，而且心地很善良，此时啦，以后呢又不知道。对，他虽然可爱而且很长久，可是这个慈爱也是就我现在的贪欲心来讲是可爱，就常言讲他是对我的束缚。如果就解脱来讲，这个爱反而是不可爱，对不对？所以我也看到，我就经常讲，看到有人那个感情非常好，我们也很高兴啊，你碰到善姻缘啊，那我们也看到恶姻缘啊，为什么他很难割舍啊？啊，看到感情很不好，一直打的也很高兴啊，为什么？啊，看他嘻嘻的啊，了无挂碍，冤亲债主早了早断这样。所以你说好坏，怎么说？这是真的很难说。所以你在看很多事情开始开阔了。当你发觉你所爱所执的东西再不入不是你所想的时候，你发觉你的心爱不下去，停不下来，想要挂碍它，发觉它又不是我所看的。也就是说，你发觉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相对待、相对待、相对待而生。少了他就不是他，少了他就不是他，少了他，他如果对我现在很好，我就爱他；他如果对我不忠实，我就不爱他。原来还要考虑他忠不忠实。如果他本质是很可爱的话，管他忠不忠实，你就爱。可是只要他对我不忠实，我就不爱他。可是我就偏偏无法掌握他对我忠不忠实，哈哈，一辈子就绑在那里，天天问你喜欢我吗？喜欢啊，你昨天才问。他为什么还问？因为他不知道嘛，所以你就天天讲，甚至都要讲的麻烦，就录音，你自己有空要听就自己听，不要再问我了。可是你放心，你还是多讲，你讲了他就给了无畏师，因为他就非得到宝藏再宝藏，宝藏再宝藏，人世间多苦。可是你了解这种东西，就说啊，此情难割舍啊，可是其实也不值得，也没办法去完全掌握。所以这一生面对人就是随缘珍惜，随缘结善缘，缘过放下，不然还能怎么样？不然你去提啊，提得起你提啊，呵呵，你提不起来啊。所以从这个云缘法里面，我们可以把原来固定的东西从几个角度，把我们想以前认定它如此的，竟然看到它是从很多条件起来。既然是从很多条件起来的时候，我们对原来固定的那个东西态度就是从条件的角度来看。既然从条件的角度来看，很多东西就是变动的，它变动了我就变动，这叫做随缘。随缘不是故意随缘，因为它无常，所以我只好用无常的态度面对，不是吗？就这样，不然你它变了，你能不变吗？就像说你的身体会不会老，早知道会老，所以既然会老，你就应该心态要改变，你不要天天看镜子看得很伤心了、啊。你觉得老得很可爱，就这样了、啊。你不要说怎么又老了，怎么又老了？然后化妆品越涂越厚，越涂越厚没用的了。哎，那他老就是老，固定要老的，好，而且老的应该老得很快乐，老得很自在，不是老得很恐怖。哎，这另外，再过来就是戒差别。有的人对自己有产生傲慢心，慢心的时候，我们就从戒差别，就每一戒每一戒啊。都是一合合啊，那既然很多东西啊，就是说在我们化解地水火风啊，我们身体的地水火风啊，观察就是它因缘合合才有这个我，这个我其实没什么，没有一个存在的法在那边。了解无我的话，烦恼傲慢的烦恼心就不见，就针对啊。当然这个我们细说这个法，我们现在没办法讲。不过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其实随个人的因缘，随个人的烦恼。修的法门不大一样。再过来，安那波那法，心散乱的，很多很喜欢胡思乱想的，修安那波那法就数息法，很好用。那其实这里面的每一个法，数息啊，呼吸啊，这个方法很好用啊、不过 现在要讲那这里面是一个专门的一个领域啊。那现在有很多人也在修，可是这里面其实蕴含的还有其他的道理。那我们现在是讲一个大海，让你们了解这种修行的一个整体观念。那以后如果你在选择方法的时候，才不会太偏啊。那安那波那法其实它是对治散乱心，可是它其实还可以让你正果。前面其他的法都有它的作用，绝对也不是光只是说啊，贪欲心起来的来修不净观，嗔恨起来的人修慈悲观。其实它不仅是这些功能，可是就对治你的主烦恼来讲，它有这样的作用。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在修行上才会有作用，才有方法。就比如说我现在要到哪个地方，我很清楚啊，我不是像比如说我现在如果要台中，我那方向也知道了，可是我知道走到一段时间该休息要休息，该吃饭要吃饭。假如我这样一路都不休息走到底环，那不会到。所以我知所调整，走到一半如果身体不舒服的，我会想先去看个医生休息一阵子，然后继续走。所以你知道很多方法针对你的烦恼，每个人的烦恼其实很多类，所以在起来的时候你会找适当的方法做适当的对治啊。你身上有很多功夫，所以你就比较不会失败。好，这是一个。再一个，善巧所缘。善巧所缘就是对印五印处十八这运处界哈，就是十二处，还有界十八界，还有缘起，还有处灰处。处灰处就到，我们讲运五运法，观察五运，观察十八界，观察十二处啊，十二处十八界，其实它都是身心相，可是啊角度不一样。那我有的人要是不清楚啊，你们不用背那么多，那有的已经学比较深的也很清楚，可是我跟你讲一个原则。我们身上就是五蕴，我们身上就是十二处，我们身上就是十八界，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讲那么多？角度不一样。一个是从蕴五蕴里面色受想行识，属于心灵的部分啊，四个。色法一个，天状的话对内心活动的观察，舌处呢，天状对色法的观察，色法，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是不是大部分都是色法？就那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是心法，还有色声香味触法，有一部分是，它还是。一部分是属于色，所以大部分是偏色观察。那十八界呢，是两种都平等。那十八界呢，十八很广，对不对？那五蕴呢，很窄，对不对？五个。那这个牵扯到了，有些人喜欢思维广的，各面更细腻的；有些人不喜欢太多说，喜欢简略的，为他说五蕴。所以这个法里面都是对我们身心相，可是切入点不同，观察提供不同角度对人身心现世间的一个观察。那所以说它能产生很多相共通的功德，也可以产生差别不同的功德，是这样。像比如说我们讲说讲十二处好了，十二处最主要是说有这样眼耳鼻舌身意，好，或是我们来产生说这个处啊，就能产生这些烦恼功能啊，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种种因缘，比如说，我们眼耳鼻舌身要起来，会有啥因缘等所缘缘等无间缘身上缘，就是我们的身心要产生一个认知啊，有眼根啊，产生眼识啊。这一个认知功能啊，必须要有几种因缘才能产生，所以就知道我们的认识机能啊是靠条件生，其实它也是缘起法的一种，可是它着重的对我们色生理现象的某些认知机能去看它，哦，原来是这个东西才能生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感觉才出来，这个感觉是因为这个感觉来的，这样的认识，比如说我们的眼睛 必须要有亮度，必须要有眼根、眼睛的这个肉体、这个基因构造，然后再产生认知能力。从很多来讲，它就是几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一份生理现象的无常相、因缘相，所以它要透过几个角度来思考。那一个是缘起，缘起这个跟前面的有类似的地方。那这个从缘起的角度，再一个触灰触就是地点的触，触和灰触就是做善的得善果，恶的得恶果。做善的恶的这一方面就叫做灰触，做恶的要得善果，善果对他来讲叫灰触，就是不相应啊，就是告诉你说善恶是如何相对，他来告诉你，对吧？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样的因缘和合会得这样的结果，这有什么作用？这让我们了解到，这也是从缘起法的原则上来观察。那我们来看出说，我们像比如说，我们讲说善因善果，讲善因善果，这道理很懂，然后很简单。可是只要是一个善因到善果，为什么善会得善果？这不是说你只要修善就会有善果，有理由的。这个理由不是上帝在决定，不是佛在决定，不是护法神在决定，是这个善本身在因缘升起的时候，它就跟这个果相应。所以他看到的时候，从善因善果、恶因恶果里面，他也体会到佛法缘起的道理。所以很真实啊，在佛法讲善因善果，这不是一种宗教性的一个感性的认知，是如实如实，这样的因必然生这样的果，是理性的，是智慧的。好，那简单我们这样讲，我们就直接讲，再过来近祸所缘，一个叫善巧所缘，我们第二个那个五项是善巧，很善，善巧所缘。前面五个是进行所缘，这个叫善巧所缘。一个叫进惑所缘，就迷惑的惑，进惑所缘。进惑所缘有两个，一个是就世间道，一个叫出世间道。世间道是什么？是就禅定的部分。禅定部分怎样？我们在修禅定的，比如正的出禅，那要升下一个更高的境界的时候要怎么样观察这个禅定的不足，再来往上去观察更上一层禅定的殊胜。然后你达到这个程度以后，希望更清净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观察你这个程度里面的是吧不足污秽，然后再以这个基础观察上面的清净，然后再上一层，它叫做下出上进。世间道，世间道叫下出，出道的出，进是安静的进，下出上进这一种世间道。再有出世间道叫四谛，观察四谛的道理，苦集灭道。这是近惑所缘有两类，近惑所缘有两类。我们现在这样讲啊，大家不清楚也大概知道，就是近惑所缘就是那个迷惑，那个我们对法的一种如何荡除我们这种那种烦恼迷惑哦。他现在就是从一个是世间道，世间道就是如何在世间法上一层一层向上，让一层比过一层清净。那还有出世间道就让你解脱了。那你看哦，他至少现在提供出什么12种修行法，12种哦，这还是这个原则哦，这个底下还可以开出很多哦。那再过来还有一个叫遍满所缘，普遍的遍，圆满的满，遍满所缘。这个是说在前面这些基础上啊，就是你下功夫的对象啊，在这个对象当中来开始强调禅定的不同内涵。我看有些人稍微有点那个，不过没关系，耐住听一下，有个观念啊，遍满所缘啊， 这里面像比如说它有四个现象，一个叫分别影像，一个叫无分别影像，一个叫四边际性，一个叫做所作成办。好，分别影像就是分别，影子就影像，像相貌的，就是人雕像的那个像哈。分别影像，还有无分别影像，那一个叫四边际，事情的事，边旁边的边，际就是国际的边，四的边际，国际的际，四边际性，再一个所作成办，我所做的成办，办到了，所作成办有四类，这是在禅定里面不同的，又从另外一个，一个是我选择什么药，那我选择这些药以后，在这个修行过程里面，我这个在修的过程里面的境界。那分别无分别影像啊，这个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是一个重要观念。无分别影像是什么？像我们在对一个东西啊，了解以后，了解以后，我们就不再起思考，就把这个身心啊放在这无分别，无分别就是你内心不再分别它，影像就是你内心升起的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观佛像好了，看清楚又闭上眼睛，是不是内心有一个像出来，对不对？那这个像其实还不是真的像，当我们修行到一段时间了，会有跟定有点相应的影像会出来，这时候你在面对你内心升起来这个像啊，你心不要移动，不再分别，就是将心专注在内心所现出来这个影像上，在修定，在修定。再过来，在这个稳定现象里面，针对我所看到的影像做分别，就叫生摩他，叫观。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修佛像，我们观佛像，我们把佛像里面的道理，佛像的每一个像啊，功德作用，因地所修的法，佛陀因持戒定慧，因此生种种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每一项有哪些功德，有哪些作用，了解完了以后，好，开始观佛像。观了之后，刚开始是很靠近你所看的佛像，慢慢啊，观到专心的时候，现出的佛像会怎样？跟你原来叫同分影像啊，同分啊，就是很像，但不是，因为它跟它又加上你的认知，加上你的因缘，所以你的心中会有一个跟你原来看的佛像有相似，但不是，是属于你自己因缘所生的内心影像。所以这个佛像很像他，又不是他，是你属于你自己的。这时候这个影像一生出来以后，已经开始有点定的作用出来了。这时候你的心专注在这个影像上，不要思考，就专心，好好圆住它，看住它，这叫做无分别。然后这个影像跑出来以后，你又开始在抉择它。那当然这个抉择不能是一个散乱的，我们现在先介绍，就是说必须是你心很稳定的基础下，才对这个产生的影像在做细部的观察抉择，这是属于观的部分。那对于我们的观啊，我们的心的定还没产生，就观就会乱掉，对不对？在打坐当中啊，推敲啦、思考很多事情啊，这个心就会散掉。所以我们一般来讲都先得安定，心安定，也就是心稳定下来以后，这时候你就开始看清楚你现在的东西。所以我们修行有一些技巧，我们这个技巧过去很少人提啊，所以说修几半功嘛还要底下苦练。像我们现在这一路上好多观念都必须要提的，也许你们现在还用不到，有的可能也入门没多久，很多东西都还没养成，现在就一下谈到这里，你讲啥？不过因为我们这里 来的因缘也不大一样，不过你听听，至少建立一个观念。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其实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对现前的关系啊，对我们所掌握的东西啊，要不能一下子想要修得很快哦。如果要做官，那定中要还，那也没你的份，因为你现在连还你定都还，影像还不清楚，就是我今天要看清楚，你说啊，这个表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说明它有什么样的东西，我还没看清楚，我怎么解释？我解释也是人家讲的，不是我真的看到。那我现在要解释它要说明的时候，是不是要先让我的稳定下来？像比如我现在有点老花眼，你这样看我就不清楚了，我就开始调，哇，这里最清楚。那我稳定了，先让我身心不要稳定，我自己还在跳，有时清楚，有时不清楚，那这样我没办法看。我必须这个东西也稳定，我的心也稳定，定到都没有移动的时候，好，我跟你讲它是怎么样，我就可以讲了，对不对？我可以分析它。所以修行也是这样，我们如果想要更进一步，当然我们现在往往是第一步都没做成，所以下一步那个不讲也没关系啊，又用不到啊，反正用不到。不过如果你知道的话，就下一步就很重要。所以这变成就是说，一个是你先稳定，所以说不要急着马上要对一个你所观察的东西做观察，这样的观察会让你原来稳定心啊破坏掉，身心都还没有稳定，就像骑脚踏车都还不稳，就好像是放手那样摔了。那我现在骑得很熟，放手都没问题，放手没一问题，完了以后还端两个盘子送菜，对不对？因为我很稳哦，我脚踩，你如果骑脚踏车，刚骑脚踏车还要知道说要左踩右踩，你在骑脚踏车骑到手的时候，脚在踩，有没有特别想在自己脚在踩？你如果骑脚踏车还要讲说右脚踩左脚踩，你还能放手吗？可是你骑到已经很自然了，那放手没问题的，放手没问题的时候就拿盘子，拿盘子的头在顶着东西，然后就做马戏团了，为什么？很熟了。这时候你想要玩，怎么玩弄它，怎么耍它都可以的。为什么？你心稳定，虽然好像是动，可是其实是稳的，虽然是稳的，可是现在能活用，这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分别影像跟无分别影像。再过来四边际性，四边际性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是要解脱用，我们所懂的道理是要具有普遍性跟绝对性，普遍性跟绝对性。所谓的普遍性叫做什么？尽所有性，尽就是尽啊，这个尽量的尽，尽所有的性。我们讲五蕴有没有尽所有性？有，因为任何一法有没有离开五蕴？没有。十二处其实跟五蕴一样，十八界跟五蕴一样，就是说所有的法不离开十法。所以说我们所体会的道理是一切法，就是能我们所观察的法是一切法，虽然不是一样一样去看，可是每一样都是在这个范围底下。对，我对色法虽然没有看尽世间的法色法，可是我讲的色法就在色蕴里面，都是相通的。所以我所要观察的法必须要是一周遍的，逻辑上是周遍的。好，就是不能说我只观察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属不属于法不清楚，不管它，变成就是说你懂的道理，我比如说我这样讲，人会不会死？会嘛。那我讲的人会死是只对部分人，对这边通不通？空啊，所以我要不要看尽所有人死的才要讲人都会死？不用嘛，这个所有都有效，都我所观察的法是要能普遍一切法都没有遗漏的，尽所有，尽普遍如所有，就是说虽然一切范围都这么范围，每个都无常，叫如所有性，如果的如，如其所如，一切法，不管我所谈的是所有人， 所有人都无常，这无常是所有人的如所有性。这里面很重要哦，这就是知见的问题。知见没有这个部分就很难观。这个知见没有的，前面修的可能只有修定，可是进一步要去观察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这个知见没有你就观不来。所以下一步重要的观就是在这个环节里面，你要知道如所有性。这个如所有性不是说啊一切苦空无常就这样想，一切苦空无常不是的，是透过怎么样，透过种种道理相对待的道理寻思，或是那个有几个方四个推查他的道方法，有了解这个道理，让我们知道一切法的如所有性，就是说每个人，就是说我们给这个东西的认识啊，是如其所如，不是他的我不会说是他的，是他的就是他的。在你身上是不是无常？如其所如说你无常，不但是如其所如说你无常，是这个无常是一切法的无常，这是内心上你必须很清楚，这时候你才能在止跟观上啊能按住得了，尤其是佛法的出离的世间的禅定。好，叫四边际性。好，那在所作成办，就是说透过前面的修，然后建置在禅定里面一层，到了所作成办，就是说我因为这样修而入禅定，得那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我修行的得一个究竟境界，一个成就的境界出来。比如说我们讲禅定好了，正入初禅，就初禅这一部分叫所作成办的境界出来。有什么境界？比如说有五功德之觉观喜乐一心，这就是你这时候在这种禅定当中有一个你正入禅定的圆满境界成就了。这个圆满不一定讲究竟圆满，就是就你这个阶段里面已经成办了，办到了，有这个所缘。所以你看在这里面开展这个还是指一部分哦。所以佛法里面它最主要一个原则，我们总设一个原则，应机。对。然后应机如理，然后还有次第见智成就。所以它里面的方法有没有一定的方法？没有一定的方法，可是有没有一些共通的原则？有共通的原则。所以我们要不要每个人修同样的方法？不一定。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起码一些相通的地方，如何界定会，如何调整哪些条件，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虽然方法也很多，可是修禅定得解脱的一些理则啊，有相通性。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在修行上我们自动调整方法，各自抉择，或是由善知识引导，可是有些东西就背离佛法原则，你就清楚了，这样修没用的。不，你看啊，你要不要跟我修同样？我不管同不同样，法的原则缘起相是如此，你要讲的颠倒了，怎么可能？所以背后还有很多观念，往这样形成以后啊，你就修行说，修到一段，你可以随时检查自己，因为有些观念你有。那你有发觉说啊，这样修缺什么了？应该往哪里补？这里都会提到。那你方法清楚以后，再开始修，大方向清楚再修，你就比以前省很多事了。那功夫才会一步一步累积啊，否则呢，一直重复，不懂的不懂，懂的已经懂。那因为不懂的不懂，所以懂的也还是有限。为什么？你看的是一面，不完整，所以它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条件，所以修行一直都是缺缘啊。好，我们早上先到此，好，那下午我们继续。